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又给我们有好的一天。主，我们在你面前侍立，就盼望能够再次领受你的恩典，更加认识你。主，谢谢你爱我们，因为你的爱是永远是长阔高深的爱，接纳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爱当中长大起来，能够更像耶稣。求你圣灵今天早上对我们吹气，使我们进到你的圣灵啊，在你的真理当中更认识你，更加得自由。谢谢耶稣，替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打开圣经，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今天呢，我们看到二十章是讲到十诫啊，神的啊这个命令在当中哈、哦。那十诫讲起来也叫做十句话哦，神啊对啊百姓讲的十句话。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十九章讲到神降临的时候，他们都来欢迎神，他们有自洁，他们有洗衣服，他们呢在神面前呢、啊、等候。后来呢，你看到神就召摩西到了山上去，他们在山上呢就看到哇，闪电、雷轰、哦、脚声，还有火中，还有啊这个烟气，最后呢地震。所以这样的场景大家要知道，神降临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让他知道说神是威严的神，不可啊这个轻慢，不啊不可轻啊这个轻慢的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让他们知道神有他的威严的一面，神有慈爱的一面，神有威严的一面，让以色列百姓都要知道敬畏神，然后不要啊犯罪，这个是主要的目的。好啊，看到我们今天呢把它分为几段哈、哦、我们先从第一节哦，第一节到了第十一节啊，十七节是第一段哈、哦，一到十七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这一段呢，我从第一节到了第十七节哦。这边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就是刚啊，等一下所读的这一切话都是神吩咐的话。神降临的时候，像父亲对儿子讲话一样，他把以色列百姓当自己的长子看待，所以这个父亲呢，要对孩子呢讲他的心意。有人把它归类十诫，就是十句话了。十句话呢，对希伯来人呢，常常都要背诵的，一出生就要开始要学习这十句话，要烙印在心里面。这也包括他们的啊，这样伦理这方面的啊。指示哈，让他们深深的知道这位神是好的上帝。他说这一切话呢，说什么的第一句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话起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神先介绍出他自己，我是谁？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我们常常讲过，它是一个啊组合的希伯来人字啊，这个单字的字母组合起来，所以他神的名字叫亚卫。翻译出来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上帝，我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位神。曾经做了什么事呢？曾经把你从埃及之地为你之家，为奴之家把你领出来。这位神是好的上帝，让你们都知道，你们在430年呢，在埃及的当中，成为奴隶啊，做苦工、哀声啊、难过，神都听到了。那神把你们带领出来，这位神是拯救你们的上帝。这位神呢，像父亲一把你们救出来、带出来。神把他自己介绍得非常清楚。好，那接下来呢，神介绍完自己呢，就开始讲出那十句话，我们叫做十诫的第一诫。哦，这一诫说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啊，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好，这边讲到第一节，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我以外，为什么不可有别的神呢？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像父亲一样，你的爸爸就是一位，你不能到处都认爸爸吧，因为爸爸就是一位而已嘛。 OK，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真理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 别的神。好，这边讲说第二句话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把不可又圈起来。你看到发觉到上帝的诫命当中一定有可跟不可，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这个叫做立定界限。好，神是有立定界限的上帝，那么大家清清楚界限是什么，要守什么，不要守什么，这些都很清清楚楚，有积极的有消极的都告诉大家很清楚。从伊甸园开始，神就说这棵树呢不可以吃，那棵树呢可以吃，你吃了这棵树不可吃的话必定死，这是立定界限。所以神是有界限的上帝，神说话的时候，这西乃山你们山脚下在山根旁边都可以来，但是在进来的时候不行，闯进来一定会死。所以神呢把界限立得非常清楚，知道这位上帝是一个立界限的上帝。我们在我们的在跟神的关系当中要清清楚楚知道神的界限，这个就是律法的一个根本。要知道律法叫人知罪，知道错或是这个对的事情叫做知罪。律法本身不能除罪，但是会让人家知罪，才知道有个标准在。好，这边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什么雕刻偶像，把雕刻偶像画起来。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雕刻偶像呢在神面前呢是一个很重这个很严重的错误的事情，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偶像呢，包括形象，仿佛天上的，天上包括星星啊、太阳啊、月亮啊、这些东西啊都不要雕刻，还有地下的，还有地底下的，这些你看得到的看得不到的东西齁，都要注意，这些东西呢都不要把它雕刻成为偶像。讲到雕刻偶像，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哇叹息啊，我们台湾到处都是偶像，你到了三义的话大概三义乡呢都是偶像，雕刻偶像的地方。所以说想到那个地方就说主啊怜悯台湾，每次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就看到好多的偶像就被雕刻出来，所以求神怜悯啊，怎么办嘛？不要雕刻偶像呢，最简单传福音，让他们能够信耶稣，他们知道死的诫命就不会雕刻偶像。再来就是为什么不可雕刻偶像，因为神不是一个形象而已，它不是人所神所造的东西把它雕刻出来，怎么会像鸟呢？怎么会像太阳呢？神是造太阳的，怎么会被造的成为神呢？这个就是很错误的。再来呢，因为他们在430年在埃及地那么久了，他们到处都是神，什么都是神，青蛙也是神啊，蛇也是神，到处都是神，所以他们神吩咐他们不要向埃及人来学习，要知道这是错误的文化，不要到处雕刻偶像，不然你雕刻偶像等一下就会看到一些咒诅会下来。好，包括天上的地上的海里面的都不可雕刻神雕刻出来神的偶像。另外一个简单的讲是说这些雕刻偶像呢不能跟神相匹配之外呢，不要忘记啊，上帝是个灵上帝是个灵，他的本质就是灵，他也是爱，所以你不可以雕刻那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来代表神，因为神是个灵，神也是爱，我们要明白这个本质。好，接下来呢他说还有第二戒讲到不可跪拜那些像，除了不要雕刻之外也不可以跪拜那些像，就是敬拜他的意思，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把祭血圈起来。祭血呢有两个意思，英文叫做 jealous jealous 就是嫉妒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呢有嫉妒的意思，第二个呢有 passion 的意思，有那个热情的意思。所以神呢他是一个热情的上帝，他也是祭血的神。为什么呢？很简单嘛，神造你，你是专属于他的，他跟你呢好像是父子的关系啊，所以神看到你去拜其他的神的话，他会不会有嫉妒啊？会有的。如果真正的真爱呢一定有嫉妒在里面，夫妻有没有嫉妒的爱在当中？肯定有。你去有什么有这个小三啊，有外面有第三个女人第四个女人，求你太太会很平安吗？ 不会的，那是圣洁的真爱在当中。神也是如此，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不要雕刻偶像，因为我是祭血的神，你要对我，你要专一的爱，要专情的爱，那个热情就是专一专情的意思，这个很清楚，不要跪拜那个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把恨圈起来。为什么恨我呢？因为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你在做一个选择，你跟神是敌对的，你跟神呢已经立了一道墙，是仇恨的墙。一样的，如果你有外遇的话，你就跟你的配偶怎么样，立了一道墙，叫仇恨的墙，就这么简单。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他说我们在恨上帝，听得清楚吗？所以我们不要拜偶像，因为这个是让神心里面非常难过。神是祭血的神，他说当你恨我的时候，我必追他的罪直到几代啊，三世代，从父亲孩子孙子有三代到四代，这样的严重的情况，追讨代表说神会刑罚的，会刑罚三四代的儿女啊。为什么会刑罚呢？因为爸爸拜偶像会深深影响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在儿子女儿呢继续拜偶像呢，就影响到什么孙子去了。所以我们拜偶像会不会影响世世代代？会了。像我们今天我们不认识主，不是传承吗？怎么拜我们跟着拜嘛，是不是深深影响啊？为什么拜什么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拜嘛，一定要有神明啊，有这些这个神子牌啊，在我们历代就是这样子的。请问是不是受很大的咒诅跟捆绑？是，这个就情况在当中，好，这个刑罚就非常的直接，会追讨的意思，直到三四代。好，另外第六节呢，有另外一个，如果你不爱偶像的话，你呢单单的专一爱这位神呢，叫做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拜偶像，单单爱耶和华的话，我们敬拜他，然后呢，你看到吗？神说我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怎么知道爱神呢？很简单，除了不要拜偶像之外呢，要遵守神的诫命。那十条诫命呢，就是你在遵守，你遵守表达你在爱他。耶稣说有我的命令且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怎么知道一个人爱耶稣呢？不是嘴巴讲说我爱耶稣，我唱诗歌给耶稣听，我奉献很多，我每一次都会来主日崇拜，我会看圣经，我会祷告。神说爱我呢，有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要记得我给你的命令要去什么遵守。当你遵守，就是表达对我的爱了，而不是大声歌唱而已，是遵守神的话，说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向他发慈爱直到几代千代。恨我的呢，我会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但是爱我的直到什么千代。请问现在人类几代了？如果从亚当到现在还没到千代了，听了解吗？所以这代表什么呢？原来神祝福大家会直到永远，千代代表说什么？我会得到永远的生命的意思。只要赐福你呢，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当我们好好爱神，专情的爱神，专一的跟随神，遵守神的命令，神说你会得到永远的爱，永恒的生命就在你我当中，而且你世世代代就会蒙福，这就是看到神的祝福这么多。如果够聪明的话，当然不要拜偶像了，那是短暂的一个好像祝福，但是神的祝福才是千千万万代，好，这个是叫讲到说我们要信守，有没有遵守，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好，这是看到第二戒，好，接下来第三戒，来在第七节，第三节备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第三戒讲到不可妄称，不可妄称神的名。好，第七节讲到这个妄称，英文叫 misuse 这个字，misuse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滥用的意思，不要滥用神的名字。当我们认识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实在今在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滥用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称他的名字 OK 的，但是不要滥用他的名字。特别这一届呢，特别跟以色列百姓讲的，你们敬畏神呢，常常会把神提出来。我们基督徒朋友，我们会不会把耶稣常常提出来啊？会啊。 但是记得要用在对的地方，不要乱用。我们尊敬神，要对他的名字尊敬，因为耶稣的名字是万有之上。我们要怎么用他的名字呢？要正确。他说不要滥用耶和华的名称，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很严重的。那我们哪时候会误用上帝的名字呢？举例，我们在这个什么，在跟人之间有冲突哈，又是利益的时候，我们就大眼看会立誓，有没有啊？我是信上帝的人，我是基督徒，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在滥用耶稣的名字，要小心，想了解吗？不要把神随便抬出来，然后呢，来保证你自己以下的事情呢，都是什么从神而来的，要很小心。那个叫做发誓。想清楚吗？或者人跟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就咒诅，我奉耶稣的名咒诅你，要小心，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你，这个都是滥用耶和华的名字，不要随便误用哈。当然干坏事也会这样子用，也会用哦，要小心，这些都是滥用，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无论是咒诅，无论是发誓，或者呢是在破坏神的名字的意这些事情呢，坏事呢都在滥用神的名字，要小心哦。所以我们第三诫告诉我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字，不要误用，我们要用神的名字，要用在对的地方。比如说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哦，神的名字是要来祝福大家的，神的名字要被尊崇被高举的，不是来善用在你自己的私欲上，这个呢就会造成这个有罪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特别对以色列百姓讲的。好，到了第四节呢，我们要清楚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八到十一节，请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
劳碌
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要
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好，这边讲到说我们要纪念安息日。好， remember 这个就是要记住哦，要想念的意思。我们第八节说要记住，要想念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就是礼拜六的意思，然后现在有些教派还是守礼拜六，叫做安息日哈。OK， 在十诫里面，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个日子是神特别定的日子。那这日子有什么特别呢？它叫做圣日 （holiday）， 它是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因为神造天地万物呢，第一天、第二天，到了第六天呢，做完工了。哦，人已经造好了，第七天呢就要安息日哈。OK， 这个叫做安息的意思。好，要劳碌第九节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呢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安息日。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意思呢？你知道吗？劳碌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劳碌这件事情呢，不是神祝福下来的。劳碌是因为人犯罪之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劳碌本身是因为犯罪带来的咒诅，相信清楚吗？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呢，人要殷勤做工才有的糊口嘛。那第七天呢，就要安息了。不然再下去的话，继续在这劳碌当中呢，一定会出问题，太疲惫了，太疲倦了，会倦怠了。所以神要说，你们要进到安息当中。六天很殷勤做工，很劳碌，汗流浃背，但第七天呢，要跟上帝一样，要跟神对焦，专一敬拜上帝，让你重新得力。这个是安息日所讲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没有得自由，430年都在劳碌当中，这不是捆绑吗？这不是咒诅吗？是吗？为奴吗？为奴有没有休息的？没有的。所以他们呢被带出来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要记得要安息。六天做工 OK， 但第七天呢要安息下来。你看到神降玛纳的时候，教他说你一天的量多少就这样减就好了，也不要多减。但是他们就想多减了。那为什么这种心态？因为穷的心态嘛，因为过去当过奴隶嘛，怕穷啊，所以减业务不减减产啊，产业也不好啊，知道吗？因为带来就什么烂了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会看看我们自己所带的人，或是我们自己一样啊。我们想说我怕穷，特别是穷人家出来的，这礼拜天呢我继续干活，我就是不要来参加主日，为什么呢？怕穷。那 得着之后又怎么样？也没有累积啊。你所赚的呢，还是像啊乌云要一吹就没了，不是吗？这个是因为他根是什么呢？他是奴隶，他是怕穷，就变成这样情况。所以他定为这日子，告诉他们说，神必供应。你不用做事，神会供应。所以第六天呢，神给你减两倍，有没有？都有双倍的祝福。那第七天呢，全部得安息。这是讲那个得到玛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对神呢，知道其实在诫命当中对我们的都是祝福啦，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要明白那个不可可，其实背后呢都是神的祝福，让我们呢能够知道神是帮助我们上帝。好，他说第七日呢，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一天呢，谁要安息呢？包括你，还有谁？你的儿女，包括谁？仆婢，包括什么？牲畜，就是牛啊、羊啊、驴啊，并且寄居在你家里面的什么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代表说完全的安息、哦、安息下来休息，对准上帝，专一的来敬拜上帝。因为劳碌呢是六天的事，第七天呢要好好的安息、哦、OK。 好，接下来第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安息的，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要他的儿女跟他一样，上帝不会疲惫。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人会疲惫，人必须要六天殷勤做工。上帝的六天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之功，造了天上，掉了地上，造了所有一切的海中一切，到了第六天呢，就分别为圣，就安息了。所以呢，神赐福的安息日定为圣日。把安息、哦、这个字一定要把它圈起来。我鼓励大家，请大家记得安息、哦、比休息更高层次。休息啊，只是疲惫里面体力啊可能不足啊，睡个觉吧，吃好一点东西啦，然后放松一下，就是休息了。这安息不是，安息是跟神对焦，灵里面呢重新得力，这叫安息。有些人呢不得安息，是外面在休息，里面呢没有安息，这是呢没有好好的安息的情况。但是如果一天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大概在敬拜当中，大概在赞美神当中，在默想神话当中，对准我们心里面就会安息。外面的吵闹呢慢慢就会静下来，你里面呢就安静下来，要重新得力。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啊，如果你看到一坛的这个啊这个啊罐子里面有一个啊这些浑浊的水在当中，你买个拉一点个枪，永远是啊都是浊的。如果你把它放下来都不要动它，慢慢它就会什么沉淀，到会就很清楚，可以穿透，看得一清二楚。一样的，我们很多的事情像马大一样，事多怎么样，心就烦，干不起来呢，乱乱几嘎嘎，哇，一滴枪一滴枪，搞不好的里面呢都是浑浊的，看不清楚方向，也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需要安息，好，从安静进到安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从外院进到至圣所，要分别为圣。然后呢，在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呢，好的对准生命的主、创造的主，定为安息。所以安息日呢，是一个什么？让我们得安息的日子，是个蒙福日子，也是分别为圣的日子。特别蒙福啊，就在安息日哦，请记得这个。所以我们要重新蒙福的话，这一天要分别为圣。好，这个你看到吗？这是讲到安息日。那现在呢，我们不叫做安息日，我们叫做什么？主日。主日意思是上帝呢给我们安息日之后，我马上就可以进到工作当中。所以我们知道礼拜天是第一天呢，也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安息日的主就是耶稣基督，阿们。所以我们从安息日就出发了，我们已经在主的面前，不用劳碌，因为劳碌是属于咒诅的。工作这一块是不是错，而是说这劳碌的背后是因为人犯罪而带来汗流浃背的咒诅。但现在我们说劳苦都谁担当了？耶稣基督嘛。所以我们就要守主日，包括纪念耶稣复活的主日。我们那一天呢重新得力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是看到新约呢就看重是主日，那这旧约呢是安息日，这个是分别的地方。好，这是从第一个诫命到了第四个诫命，大家很清楚齁。好，第一跟第四的诫命有个特色，就是对准神的诫命。 上帝跟人的关系的诫命，这个是第一诫到第四诫。好，从第五诫呢到第十诫呢是人跟人的关系的，第一诫到第四诫是人跟神的关系，神把人看为重要，神也把人跟人之间呢的关系看为重要，好像十字架的真理一样，一个是垂直的，一个是水平的。垂直就是第一诫到第四诫，横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因为神也看重我们的伦理，看重人的道德。好，我看到第一个第五诫呢，你看到人伦当中最重要是什么，就第五诫十二节了，预备，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
长久。
好，孝敬英文叫 honor， 要尊敬，要尊荣你的上一代的爸爸妈妈，因为他是生你的，他是养你的，他是教养你的，生育养育教育都是从父母亲而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了。要懂得饮水思源，要尊重你的父母亲，要尊荣你的父母亲。中国人看重孝道，这是对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常常讲，我们是看重孝道的，我们是正宗追源的，我们追最远呢，追到上帝造人了嘛，找到这个根源了。上帝要我们遵守，上帝也要吩咐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亲。所以当基督徒一定要孝敬父母亲，不要不好啊，要友好。这上帝教导我们的，那怎么尊荣父母亲，方式非常多，但是他的原则就是要尊敬他，尊荣他，不要到父母亲老的时候就看不起他，轻视他，甚至他可能失智了，身体不舒服了，我们就忘记他了。请弟兄姐妹不要，我们要比外邦人更加懂得来孝敬父母亲，这上帝的教导。这边里面诫命当中呢，这边讲说一个应许里面就是在第五节，这边讲到什么呢？第五节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面前呢，所设地上得以长久。当我们遵守这个诫命，我们孝敬父母亲，神说这是带应许的诫命。为什么特别彰显出来？因为神看得很重，你懂得尊敬父母亲，等于说你在尊重上帝了，因为上帝就是属灵的父母亲嘛，不是吗？这个很重要。 OK， 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有什么应许？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呢得以长久，代表你可以长寿了。如果你要长寿，请记得不是仅努力保养啊，吃好的，这很好啦，运动也很好啊，更重要怎么样？要孝敬父母亲，爱友好，孝敬父母亲你就会什么得以长久，大家孤孤等等会长寿了。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孩子，如果要长寿的话要孝敬父母亲，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尊敬父母亲，尊荣父母亲啊！过年过节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连结在一起啊，谢谢他们啊！那有什么节庆都要有个表达表示，方式很多啦，但是重要的是要懂得尊敬孝敬父母亲。好，接下来第十三节叫做不可什么杀人啊？不可杀人，这个我们知道了，在我们法律当中杀人者死嘛，是不是？在他们的诫命当中，杀人一定是被处死的，以命什么换命嘛？这以牙还牙嘛，这是直接讲旧约是这么直接，因为他在讲律法，讲诫命对跟错，这很清楚，就是诫命的意思。不可杀人，杀人呢一定会被处死的，会可能被石头丢死哈。OK， 好，请问台湾有没有很多的杀人呢？你们看得到的杀人跟看不到的杀人呢？有哈，最看不到的是什么？堕胎嘛，堕胎多不多啊？我们都知道一年当中台湾人是很会生。但是呢把它剁掉30多万一年，很多30多万，可能更高这个都是因为淫乱会带来这些东西好，所以大家注意，常常要为了这事情来悔改认罪，不可杀人。好，再来呢，不可什么奸淫。好，奸淫代表什么？就是淫乱的意思，特别是已婚的，结婚的，那你已经有自己的太太了，还跟别人的太太通奸，这个叫做奸淫。奸淫呢一样会被致死的，在神的诫命当中一样会被致死，这通奸的罪是很严重的。好，接下来这是第七诫哈，第八诫不可什么偷盗。偷盗是什么？使别人的财物财产损失，偷窃别人的东西叫做偷盗。好，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直接可以明白。好，再来呢，第九诫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什么叫假见证呢？这是在法庭上的用语， 好，不是说我们做见证，我们在讲见证，讲真的讲假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彼此相告当中哦，你会讲假的见证，在法庭上讲那个提供不实的这个证供哈，这个就是讲假见证，这个呢会让这个人呢受到这个好像是损失或者被判刑哈，这样的假见证呢不可做。好，最后一个呢就是十七节哦，讲什么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女，并一切所有的。好，第十节叫贪土的意思，贪恋叫做贪土，或者叫贪心，贪心贪别人的东西啦，贪别人的房子啦、屋子啦，或者别人的妻子啦、丈夫啦，或别人的牛啦、驴啦，跟一切所有的，这样的贪图呢，神说都是错误的哈，神叫我们不要贪图这些。好，所以你看到吗？从第五戒到了第十戒，讲到人的生活，神看重我们伦理当中的生活要怎么生活。为什么神要讲这些呢？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三个多月了。那现在呢？神要颁布这个诫命，要好，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要不要认识上帝给我们的生活？要清清楚楚。当一个人受洗之后，我们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特别实际要教，哦，不要忽略这些事情，这是最基础的，那个是生活而已，哦，是叫十句话，要告诉他们这个大原则，对神要怎么样生活，对人要怎么生活，这个十句话要教。因为他们希伯来人孩子呢，大概都会背这十句话，很清楚的，好吗？把它教导哈，包括我们这些孩子都要背起来，好，把它呢很简单的背诵起来，就知道我一辈子知道这个是神的大原则，生活都要懂哦。这个从主日学都要教的，简单的刚受洗都要明白，他才不会继续走错误的道路，或继续拜偶像，或者在人伦当中常常起冲突。这原则上都很清楚，叫十条诫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了，预备，请。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展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好，这边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来，百姓呢，他们在山根下，在山脚下看到摩西在山上，哇，神降临的时候有乌云，有冒烟，有火，有闪电，有雷轰，有脚声，然后又地震，大家都颤抖害怕，非常害怕，没有人敢靠近。为什么？太恐怖了为什么上帝要彰显他这样的样子呢？让大家知道，因为神要这样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好，这边说第九十九节，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对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什么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什么试验你。”把它圈起来。为什么神用这样彰显他的方式呢？彰显他的威严，他的公义呢？第一个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试验人的上帝。从第一天出来到现在三个月了，要告诉你们呢，上帝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要敬畏他，不要忘记他们过去没有水就发怨言，没有食物就发怨言，没有肉锅就发怨言，有没有 ？OK， 所以整天都发怨言造成了很多的破口，包括亚玛利人就会来攻击啊。这个破口呢，神都没有处罚，有没有处罚？没有。但是现在颁布诫命了，让你知道说我是轻慢不得的神，对神呢要敬畏。所以这个字就出现了，他说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什么犯罪。神彰显这样的一个，让人知道说要了解神是一个审判人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个威严的神，不要随便的不要轻慢不得，让他们清清楚楚，不然呢他们会继续什么发怨言，继续什么犯罪，继续呢得罪了神，冒犯神，怀疑神。有时候我在想说，以色列百姓老是犯这样的罪，为什么？他们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后来我就想说他们在430年抛上来的地方埃及到处都是偶像，然后呢常常就被捆绑了，已经430年已经习惯了被奴隶习惯，这样了解吗？做奴隶习惯，忽然间当王子当儿子不会当， 看清楚吗？有没有人刚刚受洗的时候还是想过去的事情啊？有没有自我形象很差，只要有肉锅有什么就 OK 了，整天就是这个吃啊喝的这些东西，那不舒服就埋怨了。这个就是没有彻底的改变，核心身份都不清楚，才会造成这个。所以神要他们彻底改变，神要彰显另外一个，让他们知道不要犯罪。怎么不要犯罪呢？要看到我是一个威严的神。我觉得教会也要常常讲这方面，除了讲恩典，两个都需要。要讲天国的盼望，也要讲地狱的审判，两个都需要。如果你偏重哪一方，都要平衡下来，才是真的。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当奴隶那么久了，你老是给他恩典，他不懂得感恩呢，是不是？会浪费恩典呢，不懂得感恩。但是有些人要给他恩典，他才能够走得出来，是对的，那个就是智慧了。好，以色列百姓呢，他整天的抱怨，一天抱怨。你看摩西呢，就差点被石头打死。所以神要不要彰显他的威严呢？要，是的，要知道，我们不懂得地狱，大概我们很容易犯罪。如果你常常想说啊，我算犯这个罪哈，会把耶稣从钉十字架。甚至有一天面对审判说我会被丢到硫磺火炉里面去，请问你会不会敬畏神？会不会随便说啊就犯罪了，体贴肉体的？不会，你会想到后果，会想到审判。我们信息很少讲地狱之火，这也是不对的，都要讲，两个都要平衡。阿们。讲地狱最多的就是耶稣啦，不要忘记哦，地狱是真实的、哦、耶稣讲很多。大家有没有讲恩典？也有。但是两个呢都是重要的，只是我们要知道哪个地方哪一群人需要更多的恩典，哪一群人呢要讲地狱的火。你看这一群人要不要讲地狱啊？要。要讲审判吗？要。要不要讲诫命？要。不然他弄不破界限呢、啊、对神都不敬畏，随便都 OK 啊。所以神讲十诫有他的界限在，不可可。想不想讲？想不想管？在管小孩子啊？像不像？像哦，你再那个我就会打你，就这么简单，因为我是你的父亲。我们立界限有，请问孩子诫命多还是成人的诫命多？当然是孩子的阶段嘛，对不对？要带手帕，我要检查。哪时候会检查？成人吗还是小孩？当然小孩子、啊、有没有剪指甲？谁会被检查？小孩子嘛。为什么那么多这个细节？因为小，就要养成好习惯。好，所以神呢为了培育以色列百姓敬畏神，好，要知道这个。但是我后来你看到圣经呢，这群人呢不是敬畏神，在其他的书卷书啊，特别希伯来书啊、罗马书讲说，他们是这一代是神所怎么样厌恶的那一代，厌烦呢，因为他们是心里面常常迷糊，迷糊的一群呢。恩典最多，天天都神迹奇事哦，看了神的作为40年，但是呢却不敬畏神，迷糊。愿神祝福我们不要成为迷糊的一代，要懂得感恩亲民，对神是敬畏神的一代。好、哦、这个是看到他整个背景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原来神降临哦，为要试验他们，看他们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或是常常在迷糊当中，然后呢得罪了神还不晓得，他们呢只要舒服就好。好，你神降临的时候，他们都远远站立，并且跟摩西讲说，你跟他讲话就好，我们很害怕，你代表就好，你会死在里面，我们不会。有这样子啊？有哈，这是民啊，人情况就这样子了。哦，把领袖推过去哦。好，百姓远远站立，摩西就靠近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哈、哦，好，你看他把百姓远远跟神有距离，摩西很贴近上帝，不一样的。OK， 为什么摩西会贴近上帝？因为他认识上帝是良善的神，是慈爱的神。他的诫命当中，他的背后就是一个爱的动机，盼望孩子呢更像上帝。他不怕神，他亲近神。我们对神的敬畏，请记得怕神是一个敬畏，但是后面是因为神的爱在当中。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了，22节到26节。预备，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
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 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好，神对摩西说话了哈，对他说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好，你看到吗？神对摩西讲完了。其实摩西在山上，那山下大家都听到隆隆的声音了、他不清楚神到底说的什么，但是到神降临，在山下的百姓都知道很恐怖。但山上的摩西，我们知道其他的书卷告诉我们说，他的时候在民数记生命节讲，摩西呢在当中呢就领受到十诫的石板。神用石板呢，只用那指头写下十条，所以是十句话，全部写得一清二楚。然后呢，神就把这石板交给摩西，摩西就带着石板来到山下嘛。OK， 所以看这是一个背景在当中哈。但是你发现到，你看到吗？结论来讲呢，神又讲一句啊，讲一句说什么呢？你们要记得，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第一诫，讲来到最后结论，这个还是回到第一诫，很重要的。要知道这位神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创造一切的源头，我们要敬畏他，千万不可雕刻神像，也不可敬拜这些神像，因为神是祭血的神，这是最主要的核心啊！如果我们懂了这个呢，其他的诫命都容易遵守了。因为神是看重我们跟他关系的神。神为什么讲以色列要讲这个？因为他们430年太多神明了，到处都是神，包括法老都是，他的像到处都是，然后埃及都有看到这个，不要跪拜他，不要来敬拜他。好，这是看到这个。那后面呢，神用积极的话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做什么？他说第24节，你要为我筑什么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平安祭。燔祭在我名的地方呢，我必在那里赐福与你啊。神要你们做什么呢？无论在哪个地方，在家里面或者在社区当中啊，你们要筑起那个祭坛。这祭坛呢，就是要献祭的地方，可以献上燔祭。燔祭我们知道，就是要把你的牛、把你的羊杀死，然后呢，牛羊呢代替你们的罪，然后呢，把它献在祭坛上。然后呢，在当中呢，烧给上帝，代表说你们知道你们的罪呢，要透过这方面罪才可以得到救赎啊，能够除去啊、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条出路。当你犯罪的时候，或者你刚刚所犯的这些诫命的罪怎么办呢？要献祭，要跟神恢复关系，要懂得什么献祭？若不流血，罪不得赎。要把牛、把羊，所有的罪都归给他了，把它卸给他了，这预表基督。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常常敬拜？因为我们常常有犯知道的罪跟不知道的罪，犯了十条诫命怎么办呢？要赶快来到耶稣面前，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呢，能够来抵挡或者在消除上帝的愤怒，因为他是这个公义的上帝，审判的上帝。要透过献祭才有真实的平安啊，这个平安祭啊，或者叫做什么祭呢？叫做这个offering 哈、这个祭呢是一个这个叫做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一个团契的祭，跟神复合的祭了，这是平安祭的意思。好，很感恩，除了献祭之外，可以除罪之外哈、这边说，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在那里赐福于你。当我们筑祭坛的时候，可以除罪。第二个呢，神会降临，然后祝福那个祭坛。会祝福到献祭的祭司啊，所以有两个祝福在当中，一个叫做除罪，第二个呢有恩典的恩祝福会来到。所以常我们常常奉耶稣的名筑起家庭的祭坛，那个家里面就有除罪的功效，再来呢有蒙福的功效。所以无论在家在职场了，要不要筑祭坛呀？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就会来到。有时候家里面家犬的话，常常会吵得这个不宁啊，不安，很不安啊，这怎么办呢？筑祭坛嘛。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吵架，或者跟孩子会吵架，有一些口舌的罪怎么办？筑祭坛。 这些呢都可以除去。然后呢，神说你只要奉我的名，我就必到那个地方赐福于你们。所以家庭要有祭坛是最根本的。好、oh, ，OK， 所以盼望大家能够知道这神很喜悦的方式。到了新约，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啊，我们记得是十八章，耶稣讲过，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嘛，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聚会的意思就是在主祭坛呐、啊，两三个奉耶稣的名聚集，上帝说我就在当中，会除掉你们的罪，再来呢会赐福你们这些两三个人主祭坛的人。哦，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里面十诫后面的里面都讲到这些。好，这边二十五节，你们若为我主义做什么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们上头一栋家具，那个家具英文是什么呢？就是 tool 的意思， use a tool on i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具了，不是我们讲的说这椅子啦、桌子哈，那是讲 tool 是讲到工具，因为你在上头一栋工具就把坛什么污秽的。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说你们不要忘记啊、不要效法那种外邦人，有没有？他们主祭坛用石头打一打呢，就变成祭坛啊，效法外邦人，好像在献鬼呀、啊、献偶像的方式啊，不是这个方式。另外一个是就是属灵的意义，当我们用人工去凿出来的话，代表说救恩是靠人力而造成的，其实不是，救恩是靠什么？神白白的恩典啊。像耶稣基督为我们白白舍命，就是白白的恩典、啊、那个祭是十字架，是最伟大的祭，人只要信就因此称义了，不是靠人的修行，靠人的善行，靠人的行为，靠人的做好事就可以得救，不是的，那是要人力的工具打出来的，不是救恩。真正的救恩是神白白恩典、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无罪，不知罪，也没有犯罪，他不知罪，他无罪，他也没有犯罪，才能够成完全的圣啊！这个祭物，我们要知道，神的救赎是白白得来的，一点都没有人力在当中，不能靠自己，也不能夸口。好，最后一个来，你上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了你的下体来。你外邦人呢、啊？他们就啊，就是。啊、在旧约时代了，就像我们现在你到印度也是啦，或是去孟加拉、哦、他们衣服的裤子好像是 one piece 一样，一件衣服啊，所以很容易就会看到下体，连男人都是啊。我去孟加拉短线过去买过他们那围的、哦啊、男人就像女人要跪下来、啊、尿尿，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很容易就会看到下体。这个意思代表说，你们记得现在献祭的时候要当君尊的祭司，要穿细麻衣服的裤子啦，好，才不会露出你的下体，不然这个就是不洁嘛。因为神要你分别为圣，包括献祭的这礼节，以后呢，在会幕就会讲得非常清楚了。现在讲的时间呢，就开始要敬拜上帝。那上帝是圣洁的神，我们要照他的规矩来亲近神，那祝福就会下来的哈。好，结论来讲，整个世界他的动机就是帮助大家，神是立界限的神，而且给大家诫命就知道。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第二个，这些诫命对我们都是好的，就像当年以色列百姓对他们讲是好的，因为他们430年当奴隶，泡在埃及当中，在罪恶当中打滚，所以神要给他们很清楚的诫命，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他们才能够遵守，才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出埃及记二十章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看见你这么爱以色列百姓。等于他们第三个月就到西乃山，直接遇见神。神，你让他们遇见的时候，你颁布诫命，让他们知道你的心，就帮助他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君尊的祭司，要分别为圣。所以你用你的诫命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因为在我们现代，我们要了解上帝也在门训我们，让我们的目标更像耶稣，更加圣洁。我们知道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命定啊，透过你的命令，透过你的诫命，对我们都是好的，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主，谢谢你今天啊，十诫已经颁布出来的，帮助我们世世代代都来遵守神的十句话，也让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就遵守神的诫命。感谢耶稣，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蒙福，直到千代，荣耀归给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追求。